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2月6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将于星期五抵达莫斯科，提出旨在结束俄罗斯边境附近乌克兰东部战斗的新方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这项方案。星期四，默克尔和奥朗德在基辅会晤了受西方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这次会晤未向媒体公开，也没有透露和平方案的任何细节。波罗申科说，这项方案增加了实现停火的希望。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和俄罗斯的行动导致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升级。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可以做出停止这场战争选择的。克里在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后表示，我们希望有外交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不能够对那些跨过俄罗斯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坦克视而不见。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尊敬并且赞赏达赖喇嘛，这一看法不会因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而改变。奥巴马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与达赖喇嘛共同出席全国早餐祈祷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说，奥巴马总统以前几个场合下与达赖喇嘛在白宫会面，达赖喇嘛这次华盛顿之行两位领导人没有见面。不过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欣赏已经在他今天的讲话当中清楚地予以表达，这与奥巴马总统以前几次接见达赖喇嘛时表达的情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总统一直以来对达赖喇嘛的欣赏一样，中国政府对这类接触的反对也是一如既往。美方当然清楚这种影响，但是这没有改变奥巴马总统的看法。约旦战机星期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新的空袭。一天之前，约旦国王誓言对这个激进组织绝不手软。在此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飞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的约旦飞行员。目前没有关于约旦军方空袭目标的消息。约旦政府星期四确认了空袭行动，阿卜杜拉国王则到约旦南部遇害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家中看望了他的家人。阿卜杜拉国王告诉他的家人说，约旦会继续为捍卫他们的宗教、国家和人民而战。伊斯兰国组织曾要求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没有得到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而拒绝了这一要求。星期二网上出现的一段视频似乎显示了那名飞行员在囚牢当中被活活的烧死。阿卜杜拉国王说，约旦将在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对其目标进行无情的打击。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表示，他所属的自由党计划下星期投票决定是否将他免职，而他将进行抗争。阿伯特在记者会上说，两名自由党成员要求进行投票，以罢免他和本党的副领袖外交部长毕肖普。但是阿伯特表示，他的两位同事要求自由党罢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因此他将抗拒定于星期二举行的投票。由尼日利亚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表示，定于2月14日举行的大选应按时进行。尼日利亚国务委员会由乔纳森总统任主席的咨询机构，其成员包括将军、议员和前总统。该委员会星期四在首都阿布贾召开会议后做出了上述这一决定。另外，在中国方面，中国南部地区当局星期五表示，一个批发市场发生了火灾，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当地官员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广东省惠东县一个市场的第4层楼星期五午后起火。新华社在报道当中没有提到起火的原因，以及可能还有多少人下落不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王一如。
Hi everyone, I'm Donny.
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讨论公司上市的问题。
I called you here today because we have to make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听听朋友为什么会和男友分手。
This guy just wanted to stay at home and play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装扮成棒球队的吉祥物。
His team is called the Rooster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来电。和梅西。
You've finished the preview, Yiru?
Donny, pay attention. 我们可是在录节目呢。你怎么老是低头摆弄手机呢、
Sorry. 老有人在 Facebook 和微博上加我为好友。I have to deal with all these requests all day long. I'm turning off my phone right now.
这才对嘛，总不能加好友加到节目上来啊。不过说起这个在社交网络上加好友啊，咱们正好有个词要教给大家。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Befriend. Befriend is spelled B-E-F-R-I-E-N-D. Befriend.
Befriend 是如今社交网络用语。意思是加为好友。
Former Congressman Anthony Weiner resigned after he was caught sending lewd photos of himself to women he befriended on Twitter.
前联邦众议员安东尼·维纳因为向在推特上加为好友的女性发裸照被发现而宣布辞职。警方不久前破获了一起强奸案，嫌疑人的做法是
The suspect would befriend high school girls on Facebook.And then ask them to babysit his daughter.
嫌疑人在脸谱网上将高中女孩加为好友，然后请他们照看自己的女儿。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Don't befriend anyone you don't personally know on Facebook.
不要在脸谱网上将不认识的人加为好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friend, befriend, befriend.
哎，当你听见没有？不能乱加不认识的人。
Of course. I never befriend complete strangers on Facebook or Weibo.
那你每天收到的好友请求，怎么还多到处理不过来呢？
对呀。You know, I'm a very social person. And ever since I started hosting this show, my fan base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我的粉丝都要 befriend me. I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urn them down.
好啦好啦 Mr. Popular...
I'm telling the truth, Yiru. I have 5,000 friends on Facebook alone.
5,000个好友？不可能。No way. 没戏。
信不信由你呀。对了，你刚才说没戏，那咱们就来学学怎么用美语说没戏。一起听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在春假开始前考完了期中考， Larry 去学校接他，两个人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one for the team 和 fat chance。
李华，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不错哎，现在我已经等不及要开始春假了。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啊？和你的高中同学出去露营啊。
That's right.
哦，我可不想去。
What? Why not?
你们那些男生在一起就会喝啤酒聊棒球，我也插不上嘴，没意思。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什么团队啊？你在说什么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能跟你去露营，虽然我自己可能觉得没趣，可是你会高兴，对不对啊？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Oh, 在团队作业里，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别人都不愿意做的那个部分，我啊，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了整个团队能完成作业， 自己吃亏喽。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可是 Larry, 我不懂棒球，也不喝酒，去了我会闷死的。
Come on, Li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 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Larry, 我还是不要去了啦。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Larry, 你别生气嘛。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安排了，我要为中国学生会的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工作呢。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没错啊，是还有好几个月呢。可是我现在就得开始找场地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春假也不能闲着，你得开车带我四处去联络比赛场地呢。
Fat chance.
Fat chance? 你是什么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Fat chance 就是没可能，你不帮忙啊，真差劲。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啊，坚决不去跟你露营。Larry, 你不是已经答应中国学生会的同学说好要帮忙的吗？你怎么可以不算话呢？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怎么不牺牲一下？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 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Larry, 你呀、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耶。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一直以来啊，你总是很耐心地教我英文，我是很感激的哦。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ake one for the team， 意思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另一个呢是 fat chance， 意思是不可能。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o, Yiru, do you think you can take one for the team?
什么事啊？
Remember, the program director said one of us needed to attend a meeting in Paris this summer. You know, the meeting about producing the best language teaching show?
你是说那个在巴黎召开的节目研讨会？你是不是特别不想去，所以想要拜托我亲自跑这一趟呢？
No problem, I can take one for the team for sure.
Psh, fat chance, 你想得美。What I meant to ask you is, when I'm away for the meeting, can you take care of my cat?
你去巴黎让我帮你看猫
Fat chance, Donnie
真不够意思
好啦咱们还是继续听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看看来电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来电
Lulu, I heard you went on a couple blind dates. How did they go?
没错，我是去见了几个，给你看照片，在我手机里呢。
Wow, 这个真帅，长得像王力宏。Did you guys hit it off? 你们谈得来吗？
这个长得是不错，可是我跟他就是不来电。We don't have electricity.
Lulu, you should use the word chemistry. There's no chemistry between you two.
Chemistry? 化学？也对，不都说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吗？说两人没感觉，不来电，就是 there's no chemistry.
That's right. Now, let's look at the next guy. This one. How old is he? I bet he's over 40.
这个是挺老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俩挺来电的。We have chemistry.
Really? You saw sparks flying around?
Spark? 我知道 S-P-A-R-K, spark, 是火花。你说 sparks flying around, 就是火花乱飞，瞬间来电，是不是？
Yes.For example, the first time my boyfriend and I kissed, I saw sparks. So, you are seeing this, mature guy, aren't you?
Am I seeing him? 我看他。
Actually, to see someone means to date someone.
Oh, to see someone, 就是和某人交往。我正在和他交往,就是 I'm seeing him.
Correct. 不过I think this guy is a bit too old for you.
我就喜欢成熟的，年龄不是问题。
Well, if you say so. Now I see why people say love is blind.
Love is blind? 爱情是盲目的。
对啊。Anyway, I wish you good luck.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来电可以用 chemistry 或者 sparks。第二，和某人交往是 to see someone。第三，爱情是盲目的，说 love is blind。
Chemistry 来电，哎，这个词真生动哈！人家说爱情就是化学反应，时间一长，反应结束，哎，就没感觉了。
That's why someone who seems so lov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can become so annoying later on.
是啊，要是你不喜欢这个人了，看见他之后可就不是什么 sparks flying around, 火花乱飞，瞬间来电了。我估计啊， the only thing you can see will be stars. 你一看见这个人就烦得头晕，眼冒金星。
Then you have to break up with the person.
是哦，就只剩分手了。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分手。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告诉好朋友 Kevin, 自己交了个男朋友，可是最终却分手了。Professor Bowman,怎么会这样呢?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went wrong.
So, Emily, what happened with the guy you started dating recently?
Well, a guy from one of my classes asked me out on a date. At first, I had a crush on him, but after a couple of dates, I knew he wasn't my type.
Well, don't worry.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guys out there. Why wasn't he your type?
Well, I like guys that like to have a good time and make me laugh.But this guy just wanted to stay at home and play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Oh, 原来 Emily 的前男友一天到晚窝在家里打电子游戏，难怪 Emily 受不了。Professor Bowman, Emily 说她一开始的时候对那个男生有 crush, 这是什么意思啊?
A crush is a temporary love for someone.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they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which means that they like that person.
Oh, crush, 就是说对某个人有好感。那如果两个人开始约会了，还能说自己对这个人有 crush 吗?
Good question, Winnie. The answer is no. A crush can only be a person who you like, but who you aren't dating yet.
Well, I think it's good you don't go for guys who play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But why did you have a crush on him at first?
Well, our first date started well because we talked about how much each of us likes movies. But it turned out we don't like the same kind of movies.
That's too bad. I remember a few years ago I was seeing a girl who only wanted to watch movies that I hated. Every weekend we argued about what movie to watch.
That's too bad.I hope your current girlfriend likes the same kinds of movies as you.
原来 Emily 和前男友是因为两人都喜欢看电影才开始交往的。Emily 后来发现这个男生不是她 go for, 喜欢的类型，所以呢，就决定分手了。哎，对了，没准 Kevin 有什么朋友可以介绍给 Emily 呢。
You guessed i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set up, which means to...introduce two people.
Actually, I have a friend who you might like. Do you want me to set you up?
Well, I usually don't like to be set up because I really don't like blind dates.
I understand. But this time, you should let me set you up because I think my friend is really your type.
Well, okay. If you think he's my type, then I will let you set us up.
太好了 ,Kevin 要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 Emily。
That's right. But why doesn't Emily usually like to be set up?
她不喜欢别人给自己介绍男朋友，是因为啊，她不爱去盲约 ,blind date, 也就是由别人安排的约会。这一点啊，她跟我倒很像呢。
But Winnie, sometimes you have to trust your friends. I think Emily trusts Kevin to introduce her to someone nice.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jock, meaning someone who only likes to do sports.
But Kevin, you have to promise me your friend isn't a jock. I really don't like jocks.
No, he's not a jock at all. In fact, he's the opposite of a jock. He's a nerd.
A nerd? I really don't go for nerds either.
Well, you just have to trust me. I won't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 won't like.
All right. But Kevin, if your friend is a big weirdo, you're going to be in big trouble.
Don't worry, I promise he's not a weirdo.
Emily 还挺挑剔的，既不要 jock 运动狂，也不要 nerd 书呆子，她更不要 weirdo 古里古怪的人。
Well, Emily does sound picky, but as long as Kevin's friend isn't a weirdo, I think they'll have a good time.
如果啊 ，Kevin 介绍个怪人给他，他绝对饶不了 Kevin 的。我倒真想看看 Kevin 给他介绍个什么人呢
Well,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原来 Emily 是因为和男朋友电影口味不同就分手了。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
I don't think so. Trivial things can kill a relationship. However, I don't understand why girls hate guys who enjoy playing video games at home.
我知道你喜欢在家打游戏，不过你老打游戏，不就没时间哄女朋友了吗？我们女生多不容易啊！男生们不是 jock 运动狂，就是 nerd 书呆子，要不呢就是 weirdo 怪里怪气的人。现在想找个好男人难呐！
好女生也很难找啊。
So it's perfectly okay to be a bit picky. 交朋友谈恋爱不能一时冲动，光凭感觉，多挑挑啊，没坏处。那么在公司里呢，如果要做出什么决定，也得要考虑周全才行。
对，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The company has a big decision to make.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 Jerry 说，
Well, I've called you here today because we have to make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one that affects the future of our company. Now, as you know, we have been a privately held, family-owned company for over 120 years, but it has come to my attention that it may be time to consider some major changes.
You mean, like, becoming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That's right. It's something we should gi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to.
这家公司120多年来一直是
privately held, family owned,
私人持有家族经营的公司。 Jerry 说，
It has come to my attention.
意思是我注意到如今应该考虑采取重大改革了。 Lisa 问 Jerry 是不是想成为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上市公司。 Ken 说，
Wow, Jerry, that is a revolutionary idea.Can you tell us why you think this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to you?
Well, we've been doing quite well on our own, and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like this for quite a few more years to co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we're going to have to consider finding more investors. We simply don't have the funds to make any serious investments towards obtaining a bigger market share. We need funds to grow.
上市从商业角度看，有没有道理呢？换句话说，
Does it make good business sense?
Jerry 解释说，公司保持现状再维持几年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想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再上一层楼的话，就要找到更多的投资人，公司要争取
a bigger market share,
更大的市场份额需要资金。 有了资金才能成长。
So our goal in making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s to solicit investors, but then we'll have to accept a board of directors chosen by our stockholders. Wouldn't that limit us in many ways?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some limitations, but if you consider the massive capital investment that we'll receive, you'll understand that this could take our company from being a medium-tier firm to one of the big players.
What are the risks of making the decision to become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也就是公司上市简称 IPO 上市公司由股东
Stockholders
推选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当然会给公司决策带来一些限制但是 Jerry 说与此同时上市能筹集到大笔资金让他们的公司从一个中等层次的公司变成
One of the big players
举足轻重的大公司之一从家族企业变成上市公司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要把一个 family-owned company 家族企业变成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上市公司，这个主意呢很好嘛，这样公司才能做大啊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生意更上层楼嘛。
The idea seems right, but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too. For example, all major decisions have to ru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哎，这也是哈，上面多了个董事会，很多事情就不能自己做主了。
好了。等咱们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再去烦这些事儿吧
我倒是觉得下面这个体育美语节目当中谈到的工作更适合我
What is it?
听听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诶今天我们这儿怎么来了一只 chicken?
I'm not a chicken 杨晨 I'm a rooster
Okay, so you are a rooster.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扮成一只公鸡呢
Well, I've been asked to be the mascot at my friend's baseball game. His team is called the Roosters.
Wow, 这个棒球队也真是怎么叫 Roosters?
A mascot can be any animal, person, or even a clown.
Oh, 小丑也可以做吉祥物。
A mascot, M-A-S-C-O-T,represents a team, brings the team luck, and sometimes acts as a cheerleader for the team.
可我还是想做一个可爱一点的 mascot, not a rooster. Hey, Patrick, 请问你今天作为 Roosters 棒球队的吉祥物 Rooster 先生，你今天晚上都要做些什么呢？
Well, I'll be wearing this rooster costume the whole time, Yangchen. And I'll mostly run around the field doing crazy stunts.S-T-U-N-T-S
那你都有什么疯狂的举动呢
Like dancing and jumping
Wow, Patrick, you look really funny I can't wait to see you running around in your rooster costume
Well, that's the point, Yangchen The point of being a mascot is to make the audience laugh and have fun and feel good about the team they are rooting for
Will you get hot in this costume?
You bet I will, Yangchen, especially under all of those stadium lights.
Well, Patrick, take some advice from me. Make sure you drink lots of water.
Thanks again, Mother. I will.
一如，原来你想当 mascot, 吉祥物。I can't believe you would want to get into a silly costume and do crazy stunts.
Hey, 美女也疯狂啊！我平时老是斯斯文文的，现在呢，外面套个大卡通装扮，尽情的出洋相，逗大家开心，这也不错嘛。
So, what cartoon character do you want to dress like?
Snow White, 白雪公主。
Oh, please, not that girly. How about King Kong?
大猩猩金刚。I'll really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if I dress like King Ko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将于星期五抵达莫斯科，提出旨在结束俄罗斯边境附近乌克兰东部战斗的新方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这项方案。星期四，默克尔和奥朗德在基辅会晤了受过西方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这次会晤还没有向媒体公开，也没有透露和平方案的任何细节。波罗申科说，这项方案增加了实现停火的希望。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俄罗斯的行为导致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升级。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可以做出停止这场战争选择的。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尊敬并欣赏达赖喇嘛，这一看法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而改变。奥巴马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与达赖喇嘛共同出席全国早餐祈祷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说，奥巴马总统以前几个场合下与达赖喇嘛在白宫会面，达赖喇嘛这次的华盛顿之行，两位领导人没有会面。不过，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欣赏已经在他今天发表的讲话中清楚表达了。这与奥巴马总统以前几次接见达赖喇嘛时表达的情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总统一直以来对达赖喇嘛的欣赏一样，中国政府对这类接触的反对也是一如既往。美方当然清楚这种影响，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改变奥巴马总统的看法。约旦战机星期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新的空袭。一天前，约旦国王誓言对这个激进组织绝不手软。之前，伊斯兰国残忍杀害了一名飞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的约旦飞行员。目前没有关于约旦军方空袭目标的消息。约旦政府星期四确认了空袭行动。阿卜杜拉国王则到约翰南部被害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家中看望他的家人。阿卜杜拉国王告诉他的家人说，约旦会继续为捍卫他们的宗教、国家和人民而战。伊斯兰国组织曾经要求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没有得到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而拒绝了这个要求。阿卜杜拉国王说，约旦将在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对其目标进行无情打击。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表示，他所属的自由党计划下星期投票决定是否将他免职，而他将进行抗争。阿伯特在记者会上说，两名自由党成员要求进行投票，以罢免他和本党副领袖外交部长毕晓普。但是阿伯特表示，他的两位同事要求自由党罢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因此他将抗拒定于星期二举行的投票。由尼日利亚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表示，定于2月14日举行的大选应该按计划进行。尼日利亚国务委员会是由乔纳森总统任主席的咨询机构，其成员包括将军、议员和前总统。该委员会星期四在首都阿布贾召开会议后做出了这项决定。一些尼日利亚人呼吁推迟选举，因为投票卡发放的缓慢，再加上东北地区的地方势力正在与博克圣地激战。此前会议，抗议人士和反对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呼吁按计划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国南部地区当局星期五说，一个批发市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8人死亡。当地官员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广东省惠东县一个市场的第4层楼星期五中午之后起火。新华社在报道当中并没有提到起火的原因以及可能还要多少人在失踪，目前呢多少人下落不明并不清楚。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五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黄耀义。达赖喇嘛今天在华盛顿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这将是他第一次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而这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在俄罗斯、南非等国拒绝向达赖喇嘛颁发入境签证，而教宗也拒绝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两人公开碰面有何种意义呢？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最近在西藏严惩支持达赖喇嘛的官员，但是一位与中共高官关系密切的中国富豪却高调宣称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北京的西藏政策是否也出现了变化？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军涛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那我们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在这个祈祷早餐会现场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连线，来看看现场最新的情况。杨晨你好。杨晨
你好，耀义。我得说明一下，我其实离这个早餐祈祷会的现场还有很远。因为这个祈祷会是不是对公众开放的，那么媒体也是有限制的。但是现在我是在就这个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外面，就是在这个祈祷早餐会是在这个希尔顿饭店的里面。那你现在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吗？就是我后面啊有很多的这个藏人，是达赖喇嘛的支持者。那么这边呢是一些还有达赖喇嘛的抗议者，那么据说今天还有一些是因为这个早餐会也邀请了苏丹的外交部长，就是也有一些人要来抗议，但是我还没看见这一组的抗议人群。
是，杨晨，我想杨晨请教一下，这个早餐祈祷会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它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那主办者是谁？它的重要性又为何呢？
对，它这个是一个非官方的活动，但是从1953年就开始了，也历史悠久，而且从那以后的每一届的美国总统都会来发表这个重要的讲话。那它是由这个一个民间的组织，这种叫基督教团契会，叫做 Fellowship Foundation， 这么一个组织和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共同主办的。那这个主持人呢，都是一般都是美国国会的两位议员，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今年呢是两位参议员来主持，他们叫做共同主席。那每次呢总统是必定要到的，他是作为一个主讲人，他发表重要的讲话。另外还有一位就是这个主题演讲人呢，一般都是这个祈祷早餐会开始以后我们才知道是谁。那今年当然因为是邀请了达赖喇嘛，所以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些抗议的也好，是支持的也好，
是
和西藏有关的。对，
是的。杨晨，我们知道达赖喇嘛近年来和奥巴马总统已经有3次私下的会面，都是在白宫的地图室。这次呢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第一次碰面。那么至于两个人会不会私下会晤，美国白宫方面没有做出说明。那么你认为这次达赖喇嘛和奥巴马在公开场合会面为什么受到如此的关注？
当然这因为西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你也刚才谈到，就是美国政府是试图淡化这次说在共同在公开场合会面，而且强调这不是一次官方的活动，因为这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么它的目的呢是说把这个各种不同的信仰的人集合在一起，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这个宾客，也有一些是国家首脑，那么聚在一起，大家包括美国国会的两党的议员，就是在这一天我们放下这个分歧，我们共同来祈祷，寻找这个共同点。那至于说在这个场合下，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总统他是坐在这个主席台上的，他是做这个主要发言。那达赖喇嘛呢，他是坐在下面，就是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坐在美国明星理查德基尔的旁边。那至于说在这个会议上，如果说两个人碰面以后寒暄几句是不是可以，我想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白宫已经说他们没有会面的计划。
那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现场，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这一次达赖喇嘛访美的一些重要的行程啊。我想先请教一下贡嘎扎西先生，就是说
这是不是第一次达赖喇嘛来参加这个祈祷早餐会？刚才杨晨也报告了说他这个本身的重要程度。那他这一次我知道来三天，除了参加早餐会，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会晤行程？
是，这一次达赖喇嘛参加那个祈祷早餐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那这一次达赖喇嘛受邀来到华盛顿，也就可以说是在2015年的第一次访美行程。那这次主要来的目的是有两种，第一是受邀参加今天的那个祈祷早餐会，以及昨天中午在同样的地方举行的国家那个国际午餐会，所以这是达赖喇嘛这次来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行程。那在同时呢，达赖喇嘛在决定那个来美国的时候呢，在华府地区的那个穆斯林社区的那个伊斯兰教社区的一些领导人呢，他们希望能够跟达赖喇嘛有一个对话，所以因为时间比较短嘛，这个今天那个早餐会结束之后，今天的中午的1:30，在达赖喇嘛下榻酒店呢，大概有100多位的那个穆斯林社区的领导人进行对话，他主题是在服务在行动中这么一个主题里面，他进行讨论。
是达赖喇嘛也会跟不同的宗教领袖也有会晤的行程，
就是穆斯林社区、回教社区的一些领袖。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哦，就是说这次这个达赖喇嘛跟奥巴马总统公开的会面，我们知道之前三次都是私下，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比较高调的方式？那它的象征意义或代表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其实从美国的立国原则来说呢，一直是把在国际社会中推行人权呢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呢，每一任总统在接管这个国家事务都有一个熟悉过程。我觉得从一个方面讲来说呢，应该是奥巴马总统在越来越熟悉了一些国际事务主要问题和难点之后呢，他已经觉得中国现在的这种快速的崛起以及这种非宪政民主的制度对全球造成的挑战，那么特别是他意识到呢，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在藏区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呢，是严重的违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国策，所以他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姿态，尽管他尽量的淡化这个姿态，但这是一个姿态，一个指标事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全面的提升，使得美国呢已经不能再像过去简单的采取接触政策，那么对一些问题进行迁就，他们必须要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说 no， 这样才能够保持美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和他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另一方面也能够呢，在下一轮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中间，使得美国保持一个道义上的优势。
王军涛，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据美国媒体报道呢，他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宗教自由，这对于在目前在中国的所有信仰宗教的人以及有意愿信仰宗教的人还有西藏人民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种集权国家中，我也来自那个国家，也曾和那个集权政府进行过斗争。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国际社会的声音出现，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鼓舞，特别是来自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宪政民主国家的这种核心国家，美国的总统如果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相信呢，如果在这个早餐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和达赖喇嘛哪怕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晤，哪怕一个简单的寒暄，那么都会对于藏区的民众和在各个地方支持西藏人民或者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的和中国大陆那些在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权利苦斗的人们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是，
贡嘎，同样的问题，对于西藏人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个我想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现在在西藏境内呢，消息全部封锁，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在国外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尤其是西藏境内的人民，他们非常希望了解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一些他那个活动的一些效果跟成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只是这一次奥巴马，那个当时在1991年老布希当政开始，到现在历届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不管是在地图式或者什么样的形式，这对于给予正在受苦难的西藏人民来说，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孤立，虽然我们受到很多的压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发出这种声音在国际上。所以 为什么在西藏连续发生130多个自焚事件，就是这个影，为了自己牺牲自己，然后能够取得国际上的支持。所以这一次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跟达赖喇嘛是在公开场合如同媒体所报的第一次亮相。那这个消息呢，虽然有封锁，但是西藏人民听到了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感受。那这一次邀请达赖喇嘛，他有几个方面的，我想我个人的看法，一方面是白宫或者整个那个主办方对于达赖喇嘛的在国际上的两大使命，就推动人类普世价值，提过各宗教之间的和谐，给予高度的肯定。另外他们也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在国际上世界级的一个宗教领袖，所以能够今天在这么一个场合能够达赖喇嘛出，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不过光华扎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达赖喇嘛的这样子的出访啊，又再度同样的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关注跟抗议。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说了，说涉藏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来会见达赖喇嘛。那对于这样子一个批评的话，身为一个藏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因为他那个不管达赖喇嘛在任何国际场合，他一定会采取这个动作嘛，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但是他们的这种说法，我身为一个藏人呢，恰好这是一个恰恰相反，因为这样的打压才会伤到民族的感情。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我们现在讲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领袖，是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那他到去每一道之处，尤其今天的那个会议，纯属宗教活动，各不同宗教之间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应该来说，应该是不那个掌声的一个活动。但是这种时候，西藏人民听起来，因为西藏人民视他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他去参加一个宗教性的活动，你说如果奥巴马会晤他，会影响民族的感情？那如果你批评他，难道不影响民族的感情吗？如果你妖魔达赖喇嘛，你说达赖喇嘛是魔鬼，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中国政府实际的利益跟国际形象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
是，
我们这种的批评啊，完全没有办法改变西藏人民国际社会对达赖喇嘛的那种支持度。
没错，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接受这个 call in 之前呢，我想再请教王俊涛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去年我们就看到光是俄罗斯还有南非就拒绝发签证给达赖喇嘛，那么在参加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呢，这个教宗也不见达赖喇嘛。所以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压力之下，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还是主要是中国政府呢在施加它的各种的力实力呢，在影响各国的政策，那么希望在国际社会封杀达赖喇嘛的影响和活动空间。由于呢中国确实在这些年呢经济发展了，国际的整体实它的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提高，那么在这种它有足够的一些外汇，包括一些其他的手段，那么能够去使得一些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比较困难的国家，或者是希望在中国能够发展自己事业的这样一些力量呢，能够对中国做一些妥协。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呢他们的说法也不一。比如像这个在俄罗斯呢，普京总统就表示过，他说呢这个问题呢要解决正在跟中国协商，因为俄罗斯有3个共和国呢是信佛教的，那么而且是藏传佛教。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南非在这个教宗呢明确表示，他说呢有人说是我怕这个中国，他说不是，他说呢这个问题在讨论，只是不是现在会晤，但是现在他已经在做了一些决定。那么只有南非呢现在不做解释，在进行拒绝。所以我想呢，随着这个国际社会的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态度，随着达赖喇嘛的这种他把他的这种真诚的想法能够让国际社会了解，也随着中国大陆的局势变化，我相信呢国际社会将会给达赖喇嘛越来越大的空间。
现在西藏存在的问题是不是说人权或宗教的问题，西藏存在的问题是主要根本原因是藏民族是否能够生存，所以关系到这个问题。藏民族是否能够生存以及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能否保护的问题。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从1974年到现在，我们采取的政治立场是我们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那其目的是为了能够保护独特的宗教跟那个文化。如果你不能保护独特宗教跟文化，你没有办法生存藏民族，所以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很大的困难。那我也不可否认，因为过去几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西藏有没有经济的发展呢？确实有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呢，有没有提高呢？确实有提高。但是西藏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物质生活，因为西藏藏民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民族，90%以上的人都信仰宗那个藏传佛教，所以这么一个民族来讲，他比较注重的是精神的生活，以信仰自由，在文化上面你自由，为了要保护西藏宗教文化，这些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那些政策都是极左的政策，对于西藏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目前自从那个他们召开了那个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现在已经召开了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主轴看来他是用经济的发展来收买给改变西藏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所以这种政策我是觉得错误的，因为他一再批评达赖喇嘛。那如果任何一个藏民对于保护宗教跟文化说一些话的话，又挂一种分裂跟独立的帽子，然后逮捕关押那些西藏学校，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刚刚那个浙江李先生谈到的这些事并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做法，主要是必须要承认在西藏存在的问题，然后存在问题找到那个根本原因之后，你必须要采取一个新的政策，要改变思路才能够解决西藏问题。
是，那我们请王军涛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民主跟独裁之间是核心问题的这个听众的说法。
这个我同意刚才这位听众的说法，实际上现在的西方在西藏问题上，表面上汉藏两族冲突，其实是共产党的独裁政权和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的这个冲突。因为呢，刚才李先生说法，我想呢，这个其实过去我们来自中国大陆，即使我当时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甚至被遭受迫害，我也不放弃我的信仰。但是对西藏问题也存在过这样那样的误区，那么主要是共产党封锁消息造成的。到了海外之后，我才了解到。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说如果奥巴马总统会见达喇嘛会损害中国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其实这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共产党的核心利益，是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核心利益。第二个听众提到了领土问题，其实贡嘎扎西先生呢，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达喇嘛在1974年以后就给整个西藏民族的提出的中间道路，就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范围内，甚至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架构内，来寻求汉藏两族的这种共同的发展、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在藏区中保留自己的文化。我自己是在1995年听到达喇嘛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很激动，因为我当时也向达喇嘛表示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会支持这样的说法。其实共产党表面的这个原则也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在明知达赖喇嘛是这样的一个主张，还要妖魔化，还要拒绝和他会面？就是因为如果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如果西藏有了宗教自由，那么中国人民也会去要求这些。刚才李先生还讲到1959年之后共产党对西藏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我们都知道在1958年、1959年共产党在全面在中国进行改革是什么，几千万中国人民为这个所谓的改革付出了生命代价。在1950年代后期共产党的三大改造中间，把中国人本来享受的权利全部剥夺了。其实不仅仅是1959年迫害了当年共产党军队进藏的时候这个中央政府和藏区政府的协议，而且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后期全面的破坏了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为了争取中国各界支持他们和国民党政权作战时候所许下的政治诺言，全都给破坏了，建立起了共产党独裁统治。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是希望李先生和我们中国的汉族人民都能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一个政敌。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贡嘎扎西先生，就是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1974年之后，就是选择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方面也多次表达说希望中藏之间能够产生对话。奥巴马总统在过去3次与达喇嘛会晤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也鼓励中国方面要与达赖萨拉方面进行对话。为什么这个对话 中断了这么多年，没有办法重启对话，北京方面到底是在顾虑什么？
是这个问题提得好，很多人这恐怕不了解。我们达赖喇嘛代表跟北京之前，从2002年到2010年，一共在9次的接谈当中了，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所有都提给他，但是，刚刚那个黄耀英先生也讲，那个奥巴马总统以及历届美国总统对于他的支持，尤其最新一次的见面就是2004年的2月份，奥巴马跟那个达赖喇嘛尊者会面的时候，白宫立刻发表那个新闻稿，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西藏人民那个自治的意愿。但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许多原因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个中国政府方面一直在强调，那个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达赖喇嘛认为他是身为一个出家比丘，不能伪造跟不能改变西藏历史，因为历史就是过去了，那过去的事情谁也不能改变，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我们必须要面向未来。所以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一再要强调必须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达赖喇嘛说过，因为不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承认，所以一个是卡在这边。那第二个，达赖喇嘛我们的代表呢，认为那个我们就说在中华人民的宪法框架下，所有藏区必须要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提拔说达赖喇嘛跟西藏那个海外的藏人在搞大藏区，那个宝森先生曾经跟蔡佳先生做过访问嘛，他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其实大藏区这个概念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提法。所以我们的那个所有藏人留在框架下的这个概念是行政的概念，并不是牵涉到主权跟领土的概念，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撇开这两个问题，那个包括达赖喇嘛在那个达赖喇嘛代表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了，达赖喇嘛从50年代开始有一个愿望，就是愿意朝圣佛教的圣地五台山，但是北京方面一直没有任何的同意，因为朝圣五台山是一个纯是一个宗教的活动，而且达赖喇嘛也有这个意愿。那当时北京的回复是这些是小事情，先要解决大事情。那问他什么是大事情，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不是事实的一个东西的，达赖喇嘛跟我们代表说过这是没有办法承认。所以现在主要是我也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在广大的汉族朋友，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境内，把流亡藏人的政治意愿，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是愿意留在中国人民的境内，但是我们的先决条件是为了能够保护宗教文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所以这个中间道路思想，那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陆在公开的媒体上不能读呢？如果这里面有分裂跟搞大西藏，政府不用说嘛，你把它摊开在老百姓面前，老百姓自然会反对政府。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不敢？原因就在这里。
是，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达赖喇嘛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并且有可能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及会谈的这么一个和及面谈的这么一个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目前呢，全国祈祷早餐会仍在进行当中，奥巴马总统将发表讲话，但是达赖喇嘛预计不会发言。
刚才我们接到最新的消息，看到是说这个参议员 Robert Casey 在介绍出场的时候，介绍了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所以都现场的这个人士是知道达赖喇嘛是同时一块出席的。那么我们很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将带您来关注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脱身之际，以及张灵甫之争与两岸抗战话语权，欢迎您准时收看。
好，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黄杨毅，下次再见。